启示录书第三讲，亚细亚七个教会。第一，以弗所教会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启示录书的第二大段，说到七个教会。这七个教会有两个属灵的意思。第一，代表当时在小亚细亚存在的七个教会。第二，是表示七个教会的时代和七种基督徒。第二大段的内容呢，是在启示录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部分。每一句话都是主耶稣亲自说的，每一句话都是主耶稣对你对我说的。七个教会代表七种基督徒，当我们读的时候要仔细的读，看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基督徒。我们先来研究第一个教会，就是以弗所教会。它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，在主的面前是很宝贵的，是非常好的，但是还是有缺点。主耶稣接着使徒时代的教会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留心的来听吧。以弗所教会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也有许多地方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。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，主耶稣自称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。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为的是要让以弗所教会知道主耶稣是在那里观察，而且在他们当中行走。或许他们没有看见，但是主耶稣确确实实的是在他们中间。主耶稣关心这个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主耶稣的心上人。启示录书第二章第二节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、劳碌、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这个意思是说，我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行为非常好，能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们不能够容忍恶人，嫉恶如仇，恨恶罪恶，喜爱公义，你们也试验了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人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以弗所的教会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当时那代表使徒时代的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，恨恶罪恶，不能够容忍恶人，也能够辨别是非，喜爱公义，他们爱主，测验什么是善啊，分辨什么是真使徒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三节说，你能忍耐，成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他们受苦是为主忍耐，把他们的心血都拿出来，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教会。主耶稣说，他所疼爱的他必管教，对于圣洁的基督徒要叫他们更圣洁，对于爱他的人，主耶稣向他们讨更多的爱。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在表面看来以弗所教会什么都很好，可以说是毫无瑕疵，但是主耶稣看的不是外表， 乃是内心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许多教会的光景也是如此，在外面看起来很忙碌，一个礼拜有好多次的聚会，还有探访、青年团契、妇女团契等等，外在的忙碌是不是牺牲了内在对主的爱呢？当我们唱奇异恩典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会想起初信主的时候是何等热切的爱主。因此在我们一生之中要常常的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什么都可以丢弃，但是不要让我失去那一把爱你的火，叫我的里面的那个爱火常常的烧灼，使我对你起初的爱心永不丢弃。只要主耶稣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主耶稣要我们对他是一个初念的人，他不要做我们第二次的念人。主耶稣爱我们爱到极点，他向我们要的就是那起初纯洁的爱。可能以弗所教会做这些勤劳的工作是表现在人的面前，他们心中对神那一种纯洁的爱就减少了。但愿主耶稣在今天查看我们当中忠心服侍他的人，为主的缘故劳苦并不乏倦，又能够忍耐，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多年为主奔跑劳碌，今天在祖国的土地上有许多基督徒就像以弗所教会那样的爱主，勤劳工作，为主耶稣劳苦，不觉得乏倦。我们是主耶稣的心上人，他爱我们，要在我们里面找更宝贵的东西，就是用我们里面那一个纯洁毫无杂质的爱来爱他。主耶稣在天上有许多的天使敬拜他，也有许多的圣徒在地上不住的赞美他、颂赞他，在地上也有许多基督徒那么爱主耶稣，但是他仍然要向我们要那一份纯洁没有杂质的爱。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爱他，主耶稣心中就感到不满足。在约翰福音记载，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门徒正在打鱼，整夜劳碌，什么也没有得着。主耶稣是何等的爱他们呢？他对门徒们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等到网一撒下去，鱼太多了，他们就拉不上来，还招呼别的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，才把网拉了上来。鱼虽然那么多，而却是生的，还不能吃啊。那一天的气候又很冷，可是主耶稣已经把火都生好了。门徒看见有鱼有饼，主耶稣又叫他们拿几条鱼来。那一天是主耶稣亲自替门徒做了早饭，使那些又冷又饿的门徒得着享受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主耶稣服侍门徒是因为他爱他们。门徒吃过早餐以后，主耶稣提出了一个很要紧的问题，他走过来问彼得说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回答说，主耶稣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第二次 主耶稣又问彼得说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又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主耶稣又问他说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就忧愁了。在这里，主耶稣对彼得的要求，按照圣经的原文，要求这两个字就是索取的意思。主耶稣向彼得要的是像主耶稣那样的爱，是一种最深程度的爱。彼得回答的爱是一种普通的爱。彼得有三次不认主，所以他不敢再说我爱你爱到底，为你受死也是情愿的。他只是回答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这种爱是一种平常的爱，我们应当感谢神的恩典。假如我们仔细研究圣经的原文，每一个希腊字都有很深的含义。单单爱这一个字就有好多种不同的意思。主耶稣所用的爱是一个程度最深、爱到底的那种爱。彼得用的爱是一种普通的爱，同样的是爱，但是程度不同，这一点是不可以忽略的。彼得曾经说，主耶稣啊，我就是死也不能不承认你。彼得在这个时候深深地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他回想自己三次不认主，现在主耶稣三次向他讨取那一种最深的至死不变的爱，彼得没有办法给主耶稣。从前彼得觉得自己非常坚强，现在却是知道自己十分的软弱。但愿主耶稣教导我们像教导彼得一样，但愿复活的主今天向我们显现，叫我们听见主耶稣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但愿主耶稣叫我们真心的爱他，叫我们用不死的爱、不改变的爱、到底的爱、没有条件的爱来爱主耶稣，而不是那一种普通的爱。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主耶稣呢？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宝贵的真理，也是我的经验。感谢主耶稣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主耶稣的，但是活在我里面的主耶稣，他要替我把他的爱表现出来。在这里我引用一位传道人李先生所说的话，他说，在发号令的主，也是在我们里面做成着号令的主耶稣。主耶稣不会为难我们，叫我们做不能做的事，他知道在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。主耶稣将他的爱从我们心中表现出来，这个真理在以后的信息当中我还会再讲。我们真是觉得自己在主耶稣的面前感到惭愧，尤其是多年服侍主的人很容易犯这一个毛病，就像以弗所教会犯的毛病一样，就是离开了那起初的爱。我们可以跟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你能保守我，求你接着你的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，叫我不是拿肉体的爱来爱你，而是用你所浇灌在我里面的爱来爱你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现在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上帝的儿子的信而活，连我们的信心都不是自己的，是神的信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他的信心变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应当要常常思想，让主耶稣自己的爱来满足我们的心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让我们常常思想这两段的经文，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。让我们像保罗一样的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而且是我们能尝到主耶稣的爱，既然爱就爱到底，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因为我们有了主耶稣给我们的爱，可以把这个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我们可以向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不是靠着自己，而是靠你的灵在我里面来成全一颗爱你的心，就是那永远不离弃你的心。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心里真是渴慕能爱主耶稣，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请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。难道我们不信主耶稣就不住在我们里面吗？不是的，你不信主耶稣还是住在你的里面，但是主耶稣却发不出能力来，不能够扩张他的权柄来充满，不能够借着他的大能把主耶稣自己从你里面彰显出来。所以求主耶稣叫我们相信他确实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。怎样才能相信呢？依照人的感情是不会相信，因为我们感觉不出来，乃是要用我们的意志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死都要相信你活在我里面，天天去坚定这一个真理，站在主耶稣的话语里面，神就负责把这个果子结出来了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想到这么大的爱，在我们这渺小的心，真是容纳不下。神要把他一切都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充满在神里面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他要把自己的爱彻底的充满我们。我们会说，主耶稣啊，这太大了，是不可能的。可是不用担心，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没有比这个应许更高更彻底的了。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。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回想 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就从哪一个地方起来，也要将起初的爱心找回来。要怎样才能够找回来呢？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说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这里叫我们照着圣灵所给我们的话语来祷告，将主耶稣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，就可以把起初的爱找回来。但是这是主耶稣帮我们找回来的，使我们把起初的爱找回来，是主耶稣的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让我们天天坚固这个真理，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是我信得不够，求主耶稣加添我信你的话在我里面，将你的大爱浇灌在我里面。主耶稣啊，你做吧，我一样都不会，完全依靠你了，主耶稣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愿主祝福他的话，也祝福听众朋友。
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受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，士美拿这三个字是末药的意思，也是含有荆棘的意思。士美拿教会可以说是在荆棘中的末药。我们知道，当博士朝见主耶稣的时候，献上三样的礼物，有黄金、乳香、末药。末药是用来膏耶稣身体的，末药在平时没有香味，如果把它烧了就发出香气来。所以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像末药一样的教会，受苦的教会，是一个在火炼的苦难中发出香气的教会。士美拿教会可以使许多受苦的基督徒得到安慰，主耶稣向士美拿教会所讲的都是安慰的话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一个能够使主耶稣得到安慰的教会。他越受苦越受逼迫，就越发的亲近主耶稣，受苦的教会才能够长大。诗篇第23篇的作者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主与我同在。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是经过很痛苦的光景，好像死荫的幽谷一样，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同在，就得着安慰，能够安然的度过。英文圣经翻译为，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的影子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主与我同在。如果说基督徒要经过死荫幽谷的话，那么哥林多前书第15章54节到58节所说的这一段话就不能够应验了。保罗在那里说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，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上帝，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但是保罗在55节却 唱得胜的歌，他说死的权势、罪的权势都没有了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胜过了死亡，把罪的权势吞灭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保罗的得胜歌就白唱了。所以我们不是经过死荫的幽谷，而是经过死荫幽谷的影子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苦难中要看见主耶稣的面。这一节的经文有两种的解释。基督徒在世上遇到极大的困难，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。虽然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死，但是我们经过死亡的时候，只是经过死亡幽谷的影子，因为主耶稣站在人生的尽头，欢迎我们回家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我们经过死荫幽谷影子的时候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而且站在人生的尽头，双手张开来拥抱我们，欢迎我们回家。受苦的基督徒啊，请记得，在一切的苦难当中，主耶稣和你在一起，并且和你一同受苦难。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，主耶稣向他显现。保罗问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耶稣回答说，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主耶稣已经升天，坐在神的右边，保罗怎么可能逼迫主耶稣呢？保罗逼迫主耶稣的门徒口吐凶恶的话，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还不够，又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到大马色去逼迫基督徒。主耶稣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当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主耶稣在天上和基督徒一同受苦，所以保罗逼迫基督徒也就是逼迫主耶稣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主耶稣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活着，所以当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，不是苦待我们，而是苦待主耶稣。这是何等神圣的真理！造天地的主宰，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死而复活的主耶稣，今天活在我们的里面。全能全爱的主耶稣，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的主耶稣，今天活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。人善待我们，就是善待主耶稣；人苦待我们，就是苦待主耶稣。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，叫我们为人要何等的敬畏虔诚。等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，我们就要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所说的一样，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贫穷。主耶稣知道我们的患难，知道我们的难处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和安慰。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的患难和贫穷，接着下面又说，你却是富足的。为什么主耶稣知道呢？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说，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说，因为主耶稣受过患难和贫穷。主耶稣在地上33年，尝尽了人间的苦味，历尽了人间的寒霜， 到处奔跑，无家可归。他自己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感谢主耶稣，我们所走的苦路他早已经走过了，因为他经过了各种的苦难，所以才能够告诉我们说，他知道我们的患难贫穷。主耶稣说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受过了，不只是受过苦难，而且受过死的苦，世上的苦难没有比死更苦的，主耶稣为我们连死的滋味也尝过了，但是他胜过了死亡，并且复活了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希伯来书第七章25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，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主耶稣说，不要怕，那些人所说的毁谤话我都听见了，那是属于撒旦的人，不要怕他们，要分别出来。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常常受到诬告，受到毁谤，但是主耶稣叫我们不要怕毁谤的话。启示录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在这里主耶稣准许有一些人受患难，所以不用怕，没有主耶稣的准许是谁也不能碰我们。在约伯记我们看见神准许魔鬼加患难给约伯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他必定保护我们。如果我们受苦，也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，最多是叫我们死。所以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说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预备受苦到死，那么我们就不用害怕了。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说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在同一章的第十一节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受苦不过是到死为止，我们得胜的人不必接受第二次的死。受苦的基督徒怎样才能够蒙福，才能够得胜呢？让我们再重复这一遍要紧的真理。士美拿教会是受苦的教会，基督徒受苦就可以见主耶稣的面。诗篇第二十三篇第四节说，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基督徒经过了很大的苦难，好像经过死荫的幽谷一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主耶稣与我们同在。死亡被主耶稣的得胜吞灭了，罪已经被主耶稣担当了，在苦难当中，主耶稣把他自己显现出来。有一位圣徒说，当主耶稣将你最好的拿去的时候，他换上了他自己。有一首诗歌，歌词是这样说，自幼时直到年老，我保护生命，该知道我爱你是永远不息，直到头发白了，你力量衰弱，我仍然疼爱你，在怀抱着你。虽遇大患难，如经历水中，那波浪虽翻腾，也不能把你冲， 我始终必保佑，叫苦变成甘，总叫你成圣洁，你永得平安。世上有两种的基督徒，一种是蜜糖的基督徒，一种是墨药的基督徒。我们不要做一个蜜糖的基督徒，要做一个墨药的基督徒。像施米拿这三个字的意思，就是荆棘中的墨药。为什么不要做一个蜜糖的基督徒呢？因为蜜糖一烧就变成苦了，墨药却越烧越香。世上有这两种的基督徒，有一种的基督徒在平常常常祷告、唱诗、赞美、努力工作，而且又多多的奉献，确实是很热心。可是苦难来到的时候，苦难就进入了他的心，他的人也变成苦了。这是蜜糖的基督徒。墨药的基督徒呢，在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香气发出来，没有人知道他是那样的美丽，那样的好。他在那里无声无息地跟随主耶稣走路，但是有一天苦难临到他，香气就发出来了，越受苦越发出馨香之气。这样的基督徒一定叫主耶稣的心得到满足。记得我在扬州求学的时候，那里有一所圣公会办的学校，校长姓陆，他也是牧师，非常有才干。有一天这位陆牧师有事出远门，在当天他的孩子一不小心触电，当场就死了。家中的佣人非常的难过，他想要自杀。陆师母就安慰这位佣人，并且对他说，孩子死了我也很伤心，我知道他是一个好孩子，上帝把他赐给我们11年在地上陪伴我，现在上帝将他接到天家去享福，上帝会照顾他，你不要太难过。这个见证后来传遍了整个的城市，没有人听到了不受感动。陆世母平常很安静，但是苦难来到的时候，很自然的主耶稣的香气就流露出来了。受苦的基督徒啊，主耶稣活在你里面，你受苦，主耶稣也和你一起受苦。中国人有话说，打在儿身，痛在良心。人打在你身上，就是打在主耶稣身上。受苦使我们与罪断绝。你看士美拿教会因为受苦，主耶稣在他们身上找不出污点来，为了要叫他们至死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。彼得前书4章1节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心智呢？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，那就是主耶稣要我们预备一颗受苦的心来迎接苦难。在盖恩夫人的传记里面有一篇文章，题目是欢迎苦难。他说，我年幼的时候见苦难来了就退缩逃避，苦难就变成一辆大卡车将我压伤。后来主耶稣用苦难训练我，到了晚年的时候把受苦的秘诀找到了。当苦难的十字架来临的时候，我就上前双手欢迎。很奇妙的是，当我这样欢迎苦难的时候，它就轻得像一张纸一样。我不但安然度过，而且是喜乐的度过。不但如此，如果有一天没有苦难，我就觉得非常不自然。盖恩夫人可以说是成了主耶稣的样式。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有一首圣诗歌词是这样说的， 求主容我与你皆行，谦让为心，主命喜听。主有秘诀，莫告于我。甘当苦劳，喜过繁琐。盖恩夫人跟着主耶稣的脚踪，找到了胜过苦难的秘诀。我读了他的传记许多次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欢迎十字架这个信息，叫我蒙恩。也因着我传这个信息，使许多人蒙恩，感谢赞美主。盖恩夫人因着十字架，叫他完全谦卑，完全没有自己，成了属灵人当中的宝贝。他为主耶稣的缘故做了几年的监牢，第三次入监的时候，他的身体非常软弱，但是他的灵性却登峰造极。有许多人去看他，他都没有力气可以说话。虽然是这样，主耶稣的恩膏从他的里面流露出来，叫人蒙恩。盖恩夫人真是莫要的基督徒，越受苦越发出香气来。主耶稣因为受苦难，得以将他的完全显露出来。盖恩夫人因为受苦，得以完全被圣灵充满到满意的地步。再看启示录书第二章十节说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请牢牢地记住不要怕这句话。惧怕的心是从魔鬼来的，因为主耶稣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照着主耶稣的话抵挡撒旦，圣经上说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魔鬼是一个纸老虎，他是怕我们的。我们应该怎样抵挡他呢？第一，要拿他当作真东西，要对他说，撒旦退去吧，我奉主耶稣的名抵挡你，这样他就逃跑了。记得有一阵子，有一只小狗常常跑到我家的后院里来，把后院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每当我一看见它，我就对它说走，它就赶快的逃跑了。后来我在后院子里面撒了一种的药水，从这以后它就不来了，因为狗怕那种的药水。魔鬼最怕的就是主耶稣的名，他一听到主耶稣的名他就逃跑了。再看同一节下半句的话，主耶稣说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魔鬼要把几个人下在监里，主耶稣只准许魔鬼将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并且只限定十日。主耶稣要看谁配得为他受苦，能够受多少苦。主耶稣给我们的苦难是我们所能忍受的，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十日是完全的意思，我们受苦只是十天而已，主耶稣要我们走完我们的道路，将主耶稣给我们的苦杯喝。正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上帝的旨意，走完他的路程就睡了，这是极大的宝贝。当我们走完了路程，我们就睡了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下半句说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至死忠心这四个字是何等的可贵呀！这叫我想起我一位朋友，在小时候他的一位校长，他真是一位至死忠心的人。虽然我那位朋友在他那里只受教了一年，但是那位校长的印象 到今天仍然存在我那位朋友的心中。在以前，父母是不让女孩子上学的，他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。但是这一位的校长到每一家去敲门，要求做父母亲的让他们的女儿去念书，而且不收学费，又供给吃住。结果他收了100多个学生，我那位朋友也是其中的一位。但是学费从哪里来呢？于是他教那些学生勾花边，做好了就拿出去卖，所得到的钱就用来供给学生的吃住和学费。一个班级有10几个学生，年龄从10岁到12岁左右，有的将白的花边勾成了黑的，而且也变形了，这怎么能够卖钱呢？这一位校长就将那些变形的花边烫平，将颜色不好的染颜色，一切的工作都是一个人做，常常做到半夜。若是有学生生病，他就坐在床的旁边，整夜的照顾他们。后来，这一位校长得了一种病，叫做喉毒瘤，他不能吃，不能喝，最后就把他送回本国去了。那个时候，我那位朋友的心灵受了极大的创伤，他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么一位好的校长要受这样的苦？所以他就去向他的父亲请教。这时候，他父亲就用一个比喻，将他心中的谜解开了。他父亲说：“孩子，这里有两个苹果，一个是烂的不成样子了，另外一个只有一点点的烂。你要怎样来处理这两个苹果呢？”我那位朋友说，将那一个烂苹果丢掉，另外那一个拿去削来吃。父亲说，你处理得很好，并且对他说，你的校长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，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来，或许还有一点点的污点。神让他在肉体上受一点苦，将那一点点的除去，然后把他带到天上，享受永远的福气。受苦的弟兄姐妹们，你正在受苦吗？像士美拿教会的圣徒一样，为着主耶稣基督受逼迫吗？恐怕你也是那一个好苹果。主耶稣要除去那一点点在你身上的污点瑕疵，然后让你完全的站在他的面前。主耶稣说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